如何做个天国的公民？李定武牧师主讲。第一讲，如何做天国的公民？没有长存的城。经文记载在新约希伯来书第13:14-16，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上帝。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上帝所喜悦的。经文读毕。
如何做天国的公民？
如何做天国的公民？
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讲，这是一个必须发问的一个问题。
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讲，是一个必须发出的问题。
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接受耶稣得救了之后，
当我们成为基督徒，接受了耶稣得救了之后，
我们老的生命应当慢慢的衰退下去。
我们老的生命应该慢慢的衰退下去。
新的生命应当随着日子的增加，我们新的生命越来越能够健壮。
我们新的生命随着日子的增加，应该越来越健壮。
这个过程好像我们中间很多的人，我们移民到一个新的国家，美国一样。
这个过程好像我们当中很多人移民到一个新的国家。
当我们进入到一个新的国家之后，
当我们进入一个新的国家之后，
我们慢慢慢慢的，我们要适应一个新的环境。
我们慢慢的要适应一个新的环境。
那这里有这里的文化，这里有这里的礼节。
这里有这里的文化，这里的礼节。
慢慢慢慢，我们就成为这个新国家的一个国民。
慢慢我就成为这个新国家的国民了。
因此，这个问题如何做天国的公民？
所以这个问题如何做一个天国的公民，
是我们中间每一个重生得救基督徒必须发的一个问题。
是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必须发出的问题。
在70年代的末期，
在70年代的末期，
一个基督教的哲学家这样说。
一个基督教的哲学家他这样讲。
雪佛说。
说法他这样讲，
我们将如何的活下去？
我们将如何的活下去？
你跟我作为一个神国的公民，
你我作为一个神国的公民，
首先我们要问的问题是我们将如何的活下去？
首先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的活下去？
从2000年前一直到现在，
从2000年前到现在，
有很多的属灵伟人回答了这个问题。
有很多属灵的伟人回答了这个问题。
加尔文在将近400年前回答了这个问题。
加尔文在将近400年前他回答了这个问题。
他所答的问题成了一本很小的册子。
他所答的问题成了一本很小的册子。
世世代代到现在，很多的人都在读他这本册子。
世世代代很多人到现在都在读这个小册子。
这本册子是叫做《基督徒生活的黄金手册》。
这个是名字叫基督徒生活的黄金手册，
告诉我们如何做一个天国的公民，
告诉我们怎样做一个天国的公民。
今天我愿意用希伯来书的作者所讲的一句话，
今天我愿意用希伯来书作者所讲的一句话，
13:14，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
我们在这里本来没有长存的城，
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
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
我想主若许可的话，今天我们早上只思想前半段这句话。
如果主许可的话，今天我们早上来的思想前半段的这句话。
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
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
如果我们要做一个天国的好公民的话，
如果我们做一个天国的好公民，
我们必须最基本的一个问题，基本的一个步骤是在第一句的前面半边。
我们一个最基本的必须的一个步骤就是在这句话的前半段。
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
我们在这里本来没有存长存的城。
这是每一个信徒应当重新的体会的一个宣告。
这个每一个基督徒应该重新体会的一个宣告。
我们看十三章十四节。
我们看十三章十四节。
这里我们首先看到是讲到我们这两个字。
我们看到我们这两个字。
我们是指谁？
我们是指边个？
我们是指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我们是指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在这句话里面有一个字出现了两次，就是成成。
在这里面出现了这个话出现了两次，就是成成。
也就是说有两个成。
就有两个成。
第一个城是在这里的城，
一个在这里的城，
讲这个世界，
是讲这个世界，
讲我们现在的工作的环境，
是我们工作的环境，
你跟我的生活的环境，
你和我的生活环境。
这里讲到还有一个城，
这里讲到另外有一个城，
讲到了将来的城，
就是那个将来的城。
另外一方面，在这一句里面还有几个字，
在这一句里面还有几个字，
当他形容到在这里的这个城，
当他形容到在这个城这个城的时候，
用了几个形容词，
用了几个形容词，
这里讲到是没有长存的，
这里说没有长存的，
讲到这个城，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城是没有长存的，
就是说我们这个城，我们现在生活这个城是没有长存的。
弟兄姐妹，你如果想做一个神国的好公民的话，
弟兄姐妹，如果你要做一个神国的好公民的话，
最基本最必要的有一个条件，
最基本最必要一个条件，
你要从心里面体会得出来，
要从心里面来到体会出来，
你现在的生活环境，你现在所在的这个城，
你现在这个生活环境，你所在的这个城，
没有长存的城，
是没有长存的城。
今天我想我们就针对了这个问题来思想，
今天我们针对这个问题来思想，
为什么这个城是没有长存的城，
为什么这个城是不能够长存的呢？
为什么现在你跟我所生活的这个环境，这个世界，这个社会是不会长存的一个地方？
为什么你和我现在生存的这个世界，这个社会是不能够长存的呢？
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必须首先来思想这个城是什么样的一个特性，
我们首先要思想这个城是有怎样的特性。
第二方面，我们要思想你在这个城里面你的人生的目标是什么样的目标。
第二个思想，就是你这个城里面你人生的目标是一个怎样的目标。
最后我们希望你能够经历得出来这个城是不能长存的一个城。
最后我们希望你能够经历出来这个城是不能够长存的。
首先我们来看人的城的一些特点。
首先我们看人的城的一些特点。
自古以来人类有一个特性，
自古以来人有一个特性，
人喜欢建造城池，
人喜欢建造城池。
我们中间很多人都知道我跟师母从以色列回来了不多久，
我们当中很多都知道李牧师和李师母从以色列回来没多久，
那我们两个人各选了五门课，中间有一门课就是圣经的文化，
我们两人各选了五门课，其中有一门就是圣经的文化，
主要是讲到以色列人的文化，
主要讲到以色列人的文化，
讲到最早的人他们的文化，他们造成的一些条件，
就是讲最早的人的这个文化，他们造成的这个条件。
我发现这不单单是以色列人有列下了这几个条件，在什么地方要造成？
啊，不单止我发觉在以色列人他们列下这些条件，在什么地方来造成？
世界上我走遍了将近33个国家，通通人造成是用这种方式。
而且我走遍了世界上有30多个国家，看到人造成都是用这种方式。
四个条件，
有四个条件，
造成的地方必须有水的供应。
造成的地方必须有水的供应，
没有水你不能在那里造成，
没水你就不能在那里造成，
要不然就是旁边有河，
这个水一下你在旁边有河，
要不然你用天然的方式你挖坑来积雨水，
一下你就挖坑来积雨水，
人必须要有水，
人必须要有水。
第二，
第二点，
你必须要有地可以耕种或者是畜牧，
你必须有地可以耕种或者来畜牧，
只能够维持这个城里面的人所需要的，
能够维持这个城里面的人所需要的。
第三个条件，
第三个条件，
安全，
安全，
必须这个城有一个保障，
这个城必须是成为一个保障，
可能是山上，
可能在山上面，
可能是周围有特殊的环境是能够保障这个城能够防止外面的攻击，
可能周围有特殊的环境能够保障这个城是有安全，是避免被攻击。
第四个少不了的条件，
第四个少不了的条件，
交通，
交通，
这个城附近有一个很大的一条公路，
这个城附近一定有很大的通路，
但是它也不能够就在公路的旁边，
但是它又不能够在这个公路的旁边，
如果在公路的旁边违反了第三个原则，
如果在这个公路的旁边就违反了第三个原则，
所以它必须 在公路的附近，但是也有保障。
佢必须喺呢个公路嘅附近，但亦有保障。
因此，我们看到很多的古的城市。
我睇到好多古城市。
我以前没有选择课之前，一直想为什么巴黎、为什么罗马、为什么上海附近都有河？
啊，以前咧，我唔知道之前未上呢个门课之前，我就唔知道点解巴黎、罗马或者上海佢哋周围都有河。
纽约旁边有河，
纽约嘅附近亦有河。
大的城市、老的城市一定有河。
大嘅城市、老嘅城市一定系有河。
需要水，
因为佢需要水。
而且有墙，
而且有墙，
很多的古城里面有墙在那里，
很多古城里面是 有墙在那里，
很多的城古城大的城市接近交通的要道，
或者古城大的城市是接近这个交通的要道，
很多的城在那里有出产产品，
好多个城在那里有出产有产品。
人有了城之后会形成什么样的特点？
人有了城之后会形成一个怎样的特点呢？
两方面的特点，
有两方面的特点。
城是聚集的地方，聚集人的地方，
城是人聚集的地方，
但是还有一个特点，城也是人聚集完的时候离开的地方，
但是城也有特点，就是人聚集了之后要离开的地方。
常常历史历代历来，常常有人是到城之后，到了城里面做了一些事情之后，然后离开这个城。
在历世历代有很多人，我们看到就是他到了个城做了一些事之后，他就离开这个城。
我想我们中间很多人很喜欢到纽约市去，
我相信当中我们很多人很喜欢去纽约市，
到中国城去，
去到这个中国城里边。
但是去了之后，
但去了之后，
你想很快快的离开那边。
啊，去了之后我想你就很想快快的离开。
也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华人都在 New Jersey。
就是这个，为什么很多人住在这个 New Jersey。
也就是为什么常常有人讲，我们这个地带是纽约的睡房。
啊，所以我哋话呢个地带咧就系纽约嘅睡房。
人的城的有它的历史，
人的城有它的历史，
这个历史是往往是人的聚集以及人在这个中间所做的一些破坏力量的记录。
这个地方永远是人的聚集，一个人在这个地方所造成一些破坏力量的一个记录。
希伯来书的作者，
希伯来书的作者
他这样讲，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
他说我们在这里本来没有长存的城，
那是寻求那将来的城，
那是寻求那将来的城。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们，
你如果想做一个天国的好公民，
如果你想做一个天国的好公民，
你必须对你现在的城有深刻的了解，
你必须对你现在这个城有深刻的了解，
了解到一个地步你会有一个认同，
了解到一个地步你有一个认同，
觉得这个城不可能长存，
觉得这个城是不可能长存的。
弟兄姐妹，我经历到，
弟兄姐妹，我经历到，
我以前很喜欢我所在的这个世界，这个城。
以前我喜欢我所在的这个世界，这个城。
而且我有明确的目标。
而且我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
所以三十四年前，当我来到这个国家的时候，
所以三十四年前，当我来到这个国家的时候，
我从来没有偏离过那个目标。
我从来没有偏离过这个目标。
一个目标得到了，再设立第二个目标。
得到第一个目标，我就设立第二个目标。
因为当我得到了那个目标之后，这个目标慢慢慢慢对我没有兴趣了。
当我达到这个目标的时候，这个目标对我慢慢就没兴趣了。
那个目标不能够长存，不能够满足我。
这个目标不能够长存，不能够满足我。
因此我必须要有第二个目标。
因此我必须有第二个目标。
一个目标一个目标的进行下去。
一个目标一个目标的进行下去。
哦，我发现了这个世界，除非你有不停的目标来推动你。
我发觉这个世界，除非有不停的目标来推动你，
否则不会新鲜。
否则就没新鲜。
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不能长存的一个城。
弟兄姐妹，这个是一个没长存的城。
圣经上告诉我们这些教训，
圣经都告诉我们这些教训，
在希伯来书里面特别讲到这一点事实。
在希伯来书里面特别讲到这个事实。
希伯来书里面讲到有一批所谓的信心的伟人，
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有一批这个信心的伟人，
他们是一批走天路的一些天路客，
他们是这一批走天路的天路客。
那他们在行走的时候，那他们的生命遇到了特殊的改变。
在他们行走的时候，他们生命遇到特别的改变。
当他们的生命得到改变之后，
当他们生命得到改变之后，
奇怪，他们就有一个感觉。
奇怪，他们就有一个感觉。
他们的感觉就是觉得这个城是不能长存的一个城。
他们有个感觉，就这个城是一个不能够长存的城。
哎，但是就在这个同时，
但是在同时，
从他们的生命上来看，
从他们生命上来看，
他们有特别的力量，
他们有特别的力量。
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讲到，
希伯来书十一章这样讲，
讲到他们的力量可以堵了狮子的口，
讲到他们的力量可以堵住狮子的口，
他们的力量可以灭了烈火的猛兽，
佢哋可以力量可以灭咗呢个烈火嘅猛士，
可以脱了刀剑的锋刃，
可以脱咗呢个刀剑嘅锋利，
可以使软弱变成刚强，
可以使软弱变成刚强，
可以征战显出勇敢，
可以征战显出勇敢，
可以打退了外邦的全军，
可以打退咗外邦嘅全军。
怎么样这一批的天路客有这样的力量？
点解呢一批天路客有咁嘅力量咧？
他们的生命有活泼的能力，
佢哋生命有活泼嘅能力。
是什么样原因使他们能够有这些力量？
系咩嘅原因使到佢哋有咁嘅力量咧？
哦，我们发现希伯来书的作者给了我们一个暗示。
我睇到希伯来书嘅作者俾咗我哋一个暗示。
因为这批人都有同样的一个特点。
因为呢一批人都有个同样嘅特点。
第十一章十六节，希伯来书。是作者这样说，
十八章十六节，希伯来书的作者咁讲，
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
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
就是天上的，
就是天上的，
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他准备神已经预备了给他们一座城，
因为神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们，
你如果要想做一个好的天国的公民的话，
如果你想做一个好的天国公民的话，
首先你必须体会出来一点，
首先你必须体会了一点，
这地上的城没有长存的城，
这个地上没有长存的城，
无论你做的什么都会过去，
不论你做什么都会过去，
无论你立的什么目标有一天都变成不新鲜，
无论你立了个什么目标有一天都会变成不新鲜，
有一天都会乏味，
有一天都会乏味，
尽管你拥有了全世界，
尽管你有了全世界，
你仍然心里面不会有快乐，
仍然你心里面是没有快乐。
那什么是我们人应当有的目标呢？
到底人应该是有什么目标呢？
我们从第二个角度来看，人所应有的目标是什么？
我们从第二个角度来看，人所应该有的目标是什么？
那也许我们可以从这些信心的伟人身上来学习到他们的目标是什么？
或者我们从这些信心的伟人身上来学习他们的目标是什么呢？
他们行走的方向是什么？
他们行走的方向是什么呢？
我们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在我们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先回答不是什么，他们的目标不是什么。
首先我们回答他们的目标不是什么。
首先我讲一句话，也许我们中间很多人会诧异，
或者我讲句话，你其中很多人会觉得很诧异的。
他们的人生的目标不是天堂，
他们人生的目标不是天堂。
这个你说的很奇怪，怎么李牧师会讲这些信心伟人的目标不是天堂？
或者很奇怪，为什么李牧师说这些信心的伟人的目标不是天堂呢？
走天路的目的不是天堂，
走天路的目标不是天堂。
我们不是为了进到天堂而征战的，
我们不是为了进入天堂而征战的。
那我讲话必须要有根据
讲说话必须有根据。
那我就拿一节主耶稣所讲的话，
我就拿最主耶稣所讲的说话。
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二节这样讲，
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二节这样讲，
他讲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
他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
他为我们预备地方，
他为我们预备地方，
他没有讲你们要拼命征战来进到我所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去，
他没有说你们要拼命的征战来进入我所为你们预备的地方，
他预备的地方，所以我们进到天堂是不需要征战的，
他预备地方，所以我们进入天堂我们不需要征战。
因此有许多的诗歌不合神学思想，
有很多诗歌是不合神学的思想，
有的诗歌讲我们要征战才能够上天堂，
有的诗歌我们要征战才能够上天堂。
我们讲的不是什么，那现在我们看那是什么，
我们说了不是什么，到底现在我们看看到底是什么呢？
主去原是为我们预备地方去，
主去原是为我们预备地方去。
那什么是我们的工作呢？
那到底什么是我们的工作呢？
我们必须与主同工去为他预备这个地方，
我们必须与主同工来同他一起来预备这个地方。
我举个例来讲，
举个例来讲，
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
我讲过是犹太人最尊敬的是亚伯拉罕，
犹太人最尊敬的就是亚伯拉罕。
那亚伯拉罕圣经上讲他去寻找一个城，
还是跟我说亚伯拉罕去寻找一个城，
他去寻找的城不是在这个世界以外的一个城，
这个城不是这个世界以外的一个城。
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所寻找的城，他离开了乌尔，
我看到亚伯拉罕离开了乌尔，
神带领他不是到天堂去，
神带领他不是去到天堂，
带领到一个地方是在地上的一个地方，
神带领他在地上的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象征了神应许亚伯拉罕以后子民要去的地方。
这个地方就象征了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子民以后要去的地方，
也就是神为我们预备的那个城，将来的城，
也是神为我们预备这个将来的城。
信心的伟人努力的向那个城去奔跑，
信心的伟人努力的向这个城里奔跑，
他们产生了热情，
他们产生了热情，
为了那个城他们舍己，
为了这个城他们舍己，
为了那个城他们去赢得神的喜悦，
为了这个城他们赢得神的喜悦。
我们的圣经开始是从一个花园开始，
我们的圣经开始是从一个花园开始的，
我们的圣经结束是一个城，
我们的圣经结束是一个城。
那在这个城是在启示录第二十一节讲到的，这个城
这个城就是启示录第二十一章里面讲到这个城。
这个城圣经告诉我们说永没有眼泪，
这个城圣告诉我们是没有眼泪，
永远没有疾病，
是永远没有疾病，
永远没有死亡，
永远没有死亡，
一切都更新了，
一切都更新了。
我们所要走的这个天路，
我们所要走这条天路，
就是要从这原子而走到启示录所讲的那个城，
就是从这个原子走到启示录所讲的那个城。
这就是你跟我的目标，
这个就是你和我的目标。
那我们再具体的讲一下，我们怎么样能够经历出来信心伟人所经历到的那一种活泼的能力。
再我们来看一下，人怎么能够经历到这些信心伟人所能够经历这些活泼的经历呢？
允许我再回到人的城里面，
容许我再回到人的城里面看，
因为你跟我现在都在人的城里面，
因为你和我现在都在人的城里面。
柏拉图讲到给这个定义什么是人的城，
柏拉图就定义什么人的城，
他讲城市的来源是为了要保护人免受野兽及外人的侵犯，
他说城市的来源就是保护人来到免受野兽以及外来人的侵袭，
这个就是城，
这个就是城。
亚里士多德也给了城一个定义，
亚里士多德也给了城一个定义，
他的定义比较接近真理，
这个定义比较接近真理。
他讲城市是为了满足个人的生活在社交上的需要而产生的，
这个城市是为了满足人在生活的社交上面所的需要而产生的。
我们圣经上的摩西也给城给了一个定义，
我们圣经里面的摩西也给城一个定义，
他讲到什么是人的城，
他说什么是神的人的城，
他讲到那是人想用自己的方法，
他说人想用自己的方法，
不靠神，
不靠神，
把花园变成城市的方式，
把将花园变成城市的方式。
他讲的是指了世界上第一个城的建造，
他讲的就是世界上第一个城的建造，
第一个城的建造是在创世纪里面第四章，
第一个城的建造在创世纪里面第四章记载，
当该隐跟他的兄弟一同献上祭物给神的时候，
当该隐和他的兄弟一起将祭物献上给神的时候，
神喜悦他兄弟的亚伯的而不喜悦该隐的，
神喜悦亚伯的献物而不喜欢他的献物，
该隐心里面就不舒服，
该隐心里面就不舒服，
因此就把他的兄弟杀了，
他就将他的兄弟杀
了，当他把兄弟杀了之后，
当他将他兄弟杀了之后，
咒诅就临到他，
咒诅就临到他。
我们看到创世纪第四章十六节里面这样记得，
我们看到创世纪第四章十六节这样讲，
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
于是该隐离开了耶和华的面，
居住在伊甸东边拿得之地，
居住在伊甸东边拿得之地。
我们知道他在那边盖了一个城，
我们知道他在那里盖了一个城，
这是圣经上第一个城，
这个圣经上第一座城，
是人离开了那个伊甸的园子所住的那个城，
就是人离开了伊甸园之后就所建的那个城，
那个城把现在所有几千年多少年之后的城统统定了一个形状，
那个城就将以后几千年的城定了个形状，
那个城是为了自我自私的建筑的一个城，
那个城是为了自我为了自私而建造的城，
那个城是为了满足自己逃避神的一个城，
这个城就是为了满足自己逃避神的一个城，
那个城是不是按照神的方法所建造的一个城，
那个城是不按照神的方法来建造的，
那个城是一个杀人的一个人所建造的一个城，
那个城是一个杀人的人所建造的城。
当该隐的祭物被拒绝之后，他自己也被神所拒绝了，
当该隐的祭物被拒绝之后，他自己也被神所拒绝。
我们看到圣经上讲到之后有很多的城，
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之后就有很多的城，
所多玛，
所多玛，
巴比伦，
巴比伦
都有同样的特色，
都有同样的特色，
这是人的城的特色，
这个就是人的城的特色。
人的城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事实，
人的城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事实，
在人的城的中间的生活方式有一个原则，
在人的城的生活方式是有一个原则，
弱肉强食的原则，
就是弱肉强食的一个原则，
满足自我的原则，
满足自我的原则。
我们有一个时期住在罗马城，
有一段时间我们住在罗马城，
罗马城也许是我住过所有城市中间我们最喜欢的一个城，
罗马城可能是我们所住的所有城市里面我最喜欢的一个城。
罗马叫做永恒的城，
罗马也叫做永恒的城市。
我想这个名是一个讽刺，
我想这个名可能是一个讽刺，
凡站在罗马城的人就知道这不是一个永恒的城，
凡是站在这个罗马城的人知道这个不是一个永恒的城，
因为罗马的城至少包括三层 three levels，
罗马的城至少包含三层，
第一层是那个外邦人所建造的那个城，罗马的城，
第一层就是这个外邦人所建造的这个罗马城，
第二层是那个教会所建造的城，
第二层就是这个教会所建造的城，
第三层是现代人所造的城，
第三层就是现代人所造的城。
人除了神之外没有办法建造永恒的城，
人除了神之外没办法建造永恒的城。
我们这次去罗马，
我们今次去罗马，
我看到以前的斗鸡场已经远不如我1983年所去过建的那个斗鸡场，
我看到现在这个竞技场和以前83年去那个就远不及了。
因为污染的关系，因为天气的关系，那很多的损坏，
因为天气污染的关系，所以很多都损坏了。
罗马叫做永恒的城市，
罗马被称为永恒的城市，
但是不是一个长存的城，
但是不是一个长存的城。
今天你所在的工作环境，
今天你所在的工作环境，
你所在的一个社会里面，
你所存在这个社会里面，
只有一个生存的原则，
只有一个生存的原则，
自我满足的原则，
是自我满足的原则，
弱肉强食的原则，
弱肉强食的原则。
这不是一个永远能够长存的一个城，
这个不是一个永远可以长存的城。
弟兄姐妹，这是你我所在的一个环境，
弟兄姐妹，这个是你我所在的一个环境，
你必须能够体会出这一点，
你必须要体会出这一点，
你才能够向往那个神为你所预备的将来的城，
才能够向往那个神为你预备将来的城。
你如果很喜欢认为这个城是永远长存的城的话，
如果你可以欢迎我这个城是永远长存的话，
你所有的投资都放在这个城里面，
你所有的投资都放在这个城里面，
你用这个城的工作的原则来生活，
你用这个城的工作的原则来生活，
总有一天你会发现，
总有一天你会发现，
像所罗门所发现的，
好像所罗门所发现的，
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
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
没有长存的城，
没有长存的城。
我们可以从圣经看几个原则，为什么这是没有长存的城？
我们从圣经看几个原则，为什么是没有长存的城呢？
第一个原则，我们所看到的，这是基督徒我们的品格和我们品格上的要求，不允许我们安居在这个城市里面。
第一就是基督徒的品格或者品格上的要求，不容许我们能够永远的安居在这个城里面。
我们的信仰，圣经对我们的要求跟这个城的要求的原则是相反的。
我们的信仰，圣经对我的要求，对这个城对我的要求是完全相反的。
圣经要求我们舍己的原则，
圣经要求我们有舍己的原则。
这个城，世界的城要求我们自私的原则，
这个城是要求我们有自私的原则。
这两者很难有和谐，
这两者很难有和谐。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们，
你如果把所有的你的精力时间通通投资在这个城的话，
如果你将你的精力时间完全投资在这个城的话，
主耶稣讲过一句话，
主耶稣讲过一句话，
你若赚着这个城所有的这一切舍掉你的生命的话，
如果你赚着这个城所有一切但是舍去了自己的生命，
值得吗？
值得吗？
我希望中间每一个人都能体会出我们第一个基本的一个步骤，
我希望我们当中每一位都能够体会出我们这个第一个步骤，
没有长存的，
是没有长存的城。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怎么样来过我们的生活，在这个没有长存的城里面过我们的生活。
我再看下怎样在这个不长存的城里面来到过我们的生活呢？
我再一次把信心之父亚伯拉罕拿出来，
我们再一次将信心之父亚伯拉罕拿出来，
我们看亚伯拉罕 的生活方式是什么？
我们看亚伯拉罕的生活方式是怎么样？
在亚伯拉罕的生活方式中间，我们可以有几个特点找出来。
在亚伯拉罕的生活方式里面，我们看出几个特点。
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
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
第一个，他住在帐篷里面。
第一，他住在帐篷里面。
第二个，他常常盖祭坛。
第二个，常常建造祭坛。
这两个特点是亚伯拉罕得胜的象征品。
这两个特点就是亚伯拉罕时常得胜的这个象征品。
什么叫我们在这个不能长存的城里面要盖帐篷过生活？
什么叫做在这个不能够长存的城里面来到搭帐篷来到过生活呢？
搭帐篷是什么？
搭帐篷是什么呢？
搭帐篷就是很简单。
搭帐篷很简单。
我们有好几个暑假，
我们
有
好几个暑假
搭帐篷在欧洲。
我们全家就在欧洲来到搭帐篷，
快到一个地步五分钟不到帐篷搭得起来。
快到个情况呢，唔使五分钟就能够将个帐篷搭起身。
五分钟不到搭起来，我们就可以进去休息。
五分钟都唔使就能够搭起个帐篷，我哋入去休息。
快到一个地步，三分钟就可以把它拆掉，就可以走了。
快到个情形，三分钟就将佢拆开，能够带走了。
所以搭帐篷是什么意思？带来什么象征？
所以搭帐篷带来一个点样嘅象征呢？
就是随时随地你可以接受神的引领，神的干扰。
就系随时随地可以接受神嘅。引领神的干扰，
随时随地你可以接受神的命令就出发，
就是随时随地你可以接受神的命令就出发。
亚伯拉罕的一生就是这个象征，
亚伯拉罕的一生就是这样的象征，
随时随地接受神的引领，
随时随地接受神的引领。
亚伯拉罕是一个搭帐篷，
亚伯拉罕是一个搭帐篷的人。
我们看亚伯拉罕搭帐篷是代表了他生活的简单，
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搭帐幕是代表他生活的简单。
当神祝福他的时候，
当神祝福他的时候，
他的牛羊很多，骆驼很多，
他的牛羊骆驼非常的多。
因此他跟他侄儿住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常常有干扰，
就是他跟他侄儿住一起的时候时常有干扰。
因此他跟他的侄儿罗德讲，这样好了，你开始选一个地。
他就向个侄儿罗德说， 你选择一个地，
你往东边走我就往西边走，
你向东走我就向西走，
你往西边走我就往东边走，
你向西边走我就向东边。
但是让你先选，
但是你先选。
罗德也许过不惯帐篷生活，
罗德或者他过不惯这个帐篷的生活，
眼睛一看看到那片好的，他去的地方就是索多玛的地方，
他看到眼睛看到的就是好的，他要的就是索多玛的地方。
亚伯拉罕就往别的方向走去，
亚伯拉罕就向另外一个方向走。
当亚伯拉罕离开的时候，圣经上记得亚伯拉罕就搬了帐篷来到了西布伦。
当圣经记载亚伯拉罕就搬了个帐篷来到西伯伦，
到一个橡树底下，在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
在橡树底下居住为耶和华筑了一个坛，
随时寻找，随时纪念，把神放在重要的地方，
随时的行走，随时的纪念，将神摆在重要的地方。
帐篷
筑
坛，
竹坛
成为他的特色，
成为他的特色。
好像亚伯拉罕的生活好像是一个椭圆一样，
好像亚伯拉罕的生活就是一个椭圆形。
那椭圆有两个中心，
这个椭圆有两个中心，
一个中心帐篷，
一个中心就是帐篷，
随时可以循着神的引领而运转，
随时随着神的引领来到运转。
一个中心祭坛，
另外一个中心就是祭坛，
随时与神保持亲密的关系，
随时与神保持这个亲密的关系，
接受他的命令，
接受他的命令，
一有命令他帐篷就拆了就行走，
一有命令他帐篷他就拆了就行走。
因此他的生活是个椭圆的生活，
因为他的生活是一个椭圆型的生活。
今天你跟我很多人在这世界上，
今天你我很多人在世界上，
我们的生活是圆的生活，
我们的生活是一个圆形的生活，
我们生活只有一个中心，
我们的生活只有一个中心，
自我的中心，
是自我的中心，
一切都是同心圆，
一切都是同心圆。
我最接近的是我的丈夫我的妻子，
我最接近的就是我的丈夫我的妻子，
我的儿女，
我的儿女，
外面一圈是我的亲戚我的父母亲，
外面一层就是我的亲戚我的父母亲，
在外面一圈是我的工作场所上我必须要应付的这些人，
再一圈就是我的工作上面所必须应付的一群人，
在外面一圈也许是星期天到教会的那些人，
在外面一圈可能礼拜日去教会这个朋友，
万一我受逼迫，万一我受难处的时候，
万一我受到逼迫受到难处的时候，
我就开始破损了，
我就开始来到破损，
一圈一圈从外面这样丢掉丢掉丢掉，
就一圈一圈的从外面开始来到丢掉，
丢掉之后最后的一圈我要把住，
最后的留下一个圈我要霸住。
再进一层的话。
再进一层的话。
丈夫或妻子可以丢掉。
丈夫或者妻子又可以丢掉。
剩下的是什么？
剩下是什么？
剩下的是
我爱。
剩下就是我自己。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们。
原心这种生活已还在渴慕了人的城。
在一个原心的这个生活你还在渴慕人的城。
你说运转的那个是自私为主弱肉强食的原则。
你这个运转的这个是自私以自我为主是弱肉强食的原则。
所有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这个原则对我们来讲是不能长存的一个城。
所有得救重生的基督徒这个原则对我来讲是不能够得到长存的城。
你跟我必须学习亚伯拉罕。
你我必须学习亚伯拉罕。
所以当亚伯拉罕搭帐篷的时候。
所以当亚伯拉罕搭帐篷的时候。
他搭祭坛。
他亦筑祭坛。
当神叫他搬移的时候。
当神叫他迁移的时候。
他就在那里运转。
他就在那里运转。
我们看到当他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看到当他这样做的时候。
马上我们看到。他在运转的时候他照顾他周围的人。
当然他在运转的时候他照顾周围的人。
我们看到罗德遇到了麻烦。
我看到罗德遇到麻烦。
他当夜他率领了他的精壮的318个壮丁。
当夜他就带领他318个壮丁。
连夜跑到蛋的地方。
连夜的跑到蛋的地方。
来拯救罗德。
来到拯救罗德。
舍己的精神。
舍己的精神，
爱邻舍的精神，
爱邻舍的精神。
当他这样做的时候，
当他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看到神给他两方面的福分。
我睇到神俾佢两方面嘅福分。
他一回来的时候，
佢一翻嚟嘅时候，
哦，他打了大的胜仗，
佢打咗大嘅胜仗，
俘虏了很多东西，
俘虏咗好多嘅战胜品。
他马上遇到了一个人。
他马上遇到一个人。
这个人是个祭司，到现在我们还不明白他的来路是什么。
啊，这个人是一个祭司，到现在我们不知道他的来路。
这个人圣经叫做麦基洗德。
这个人的名在圣经记载是叫做麦基洗德。
创世纪14章18节这样描写。
在创世纪14章18节这样描写。
麦基洗德拿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
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来迎接他。
想到这个麦基洗德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拉罕祝福。
讲到他是神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拉罕来祝福。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如果你是椭圆式的生活方式，
如果你是椭圆式的生活方式的话，
你随时在运转，在说接触到生活圈里的人，
你随时的运转所接触到生活圈的人，
你的生活方式不一样，
你的生活方式不一样，
你是按照了神的城的标准，
你要按照神的城的标准，
你关心，你舍己，你爱他，
你关心，你舍己，你爱。
如果你这样做的话，神给你祝福，像亚伯拉罕得到麦基洗德的祝福一样。
你这样做的时候，神就给你祝福，好像亚伯拉罕蒙了麦基洗德的祝福一样。
我想神给我们的福分不单单是在这个祝福。
我相信我们在圣经的福分不单只是祝福。
亚伯拉罕最大得到的福分是在立约。
亚伯拉罕得到最大的福分就是立约。
我们看到到创世纪15章的时候，
我睇到创世纪15章的时候，
哦，神跟亚伯拉罕立了约，
神同亚伯拉罕立了约，
将来他的子孙要像海边的沙尘沙这么多，
将来他的子孙要好像海边的沙这么多。
亚伯拉罕是我们的榜样，
亚伯拉罕是我们的榜样，
因为他所向往的不是这个城，
因为他所向往的不是这个城。
没有长存的城，
是没有长存的城。
他向往一个更美的家乡，
他向往一个更美的家乡。
他要这样做一个神国好公民的时候，
当我们要做一个神国好公民的时候，
他要有得胜的生活，
他有一个得胜的生活。
他的生活是搭帐篷的生活，
他的生活是一个搭帐篷的生活。
他的生活是祭坛的生活，
他的生活是祭坛的生活。
当他过这种生活的时候，
当他过这样的生活的时候，
神把双重的福分给他，
神就将双重的福分给他，
不但祝福他，
不单止祝福他，
而且跟他立约，
而且跟他立约，
而且亚伯拉罕的生命有力量，他有一个驱动力，
而且亚伯拉罕的生命有个力量，是一个驱动力。
神在1985年2月4号呼召我全时间出来，
神在1985年2月的时候呼召我出来。
我跟长征我们全家花了9个月的时间在神面前思想这个问题。
我同我太太 师母同埋孩子用咗九个月时间嚟到思想呢个问题。
当九个月过去之后，我们体会到一点。
九个月过去之后，我哋体会到一点。
我们体会到这个世界，这个城不是一个长存的城。
我哋体会到呢个城，呢个世界嘅城唔系一个长存嘅城。
我们跟神说：神啊，如果你要呼召我们，我们愿意出来。
所以我哋向神话：神，如果你呼召我，我哋愿意出嚟。
我可以做这个见证。
我可以做呢个见证。
我当时过的生活原则三个原则。
我当时个生活原则有三个原则。
我跟大家一同分享一下。
大家嚟到分享一下。
第一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
我如果花时间在我的工作上。
如果我花时间在我工作上。
我要花同样的时间同样的精力在神的工作上。
我要花同样的时间同样的精力在神的工作上。
感谢主神祝福我。
感谢主神祝福我。
我们中间有很多人知道我以前的工作是什么。
好多人都知道我以前工作是什么。
我以前是在大学教书的工作。
我以前在大学里面教书的工作。
当我跟神说，我把我的星期五，我把我的晚上，我把我的周末统统奉献给你的时候。
当我向神说，我将我星期五，我周末，我晚上完全奉献给你。
我跟神讲，我只有四个整天的时间拿来工作。
我只有四个整日的时间拿来工作。
你必须祝福我。
你必须要祝福我。
神祝福我。
神祝福我。
我用四天的时间跟我的同事是七天也许七夜在那里工作。
我用四天时间跟我比较，我的同事可能七日七夜在那里工作。
我比他们升等升得快。
我比他们升级升得快。
我比他们拿政府的奖助金拿得多。
我比他这个政府拿政府的这个补助金拿得更多。
我比他们出的博士的学生比他们多。
我出的博士学生比他们多。
我比他们在我的这一行上所得到的成就比他们多。
我比他们在我这行的得到的成就比他们多。
四天的时间跟七天的时间的人来打。
这个时间同你用七日时间来的比较。
因为我用了一个原则。
因为我用了一个原则。
我怎么多少时间花在我的工作上，我也多少时间花在神你的工作上。
我用多少时间在我工作上面，我同样用回那么多时间在神的工作上面。
第二个原则。
第二个原则。
我们人生每天每时刻在做决定。
我们人生每时每刻在做决定。
什么是我的原则来做决定的原则？
哪些是我做决定的原则？
我定了一个原则。
我定了一个原则。
我想神啊。
我说神啊。
我可以向右走，也可以向左走。
我向右或者向左来走。
但是如果我向右走，我可以亲近你一步。
如果我向右走，能够亲近你一步。
能够明白，更明白神国的工作，神国的侍奉。
更能够明白神国的侍奉，神的工作。
我答应你，我就向右走。
主要我答应你，我就向右走。
当我做了这个决定之后，事情来的时候，我做的决定很快。
所以当我做了决定之后，以后事情来的时候，我很快就能够做决定。
我只要决定一下，这跟神的工作有没有比我更接近一点。
我就只要来到考虑一下这件事情是不是让我能够更与神更亲近。
会不会使我跟神更接近？
是不是会带来与我让我与神更亲近？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做这个选择。
如果是的话，我就做这个选择。
感谢主神赐福。
感谢主神赐福。
所以当我们休假年的时候，在教书的时候，休假年的时候，
当我们在教书有休假的时候，
我们就用这个原则来决定我们前面的道路。
我就用这个原则来决定我们前面的道路。
第三个原则。
第三个原则。
我把我自己放在一个随时神可以干扰我的情况之下。
我将我自己摆在一个随时都可以让神来到干扰的情形之下。
也就是说，在城市中间也在搭帐篷。
也意思是我在城市里面搭帐篷。
所以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帐篷中就不大能够有电视，把电视也丢掉了。
所以好长一段时间，我哋帐篷里面唔能够有电视，我哋屋企就冇电视。
那我们要过简单的生活，两部车子，另外一部车子不要了，只用一部车子。
如果简单生活有两部车，就将其中一部车咧嚟到放弃咗。
当时我做教授薪水相当的高。
当时我做教授，薪水也相当高。
好，我们能不能过一个跟那个传道人一样的生活，一样的薪水来过？
我能不能够同佢嗰个传道人过一样嘅生活，用佢嘅薪水嚟过生活？
好，那我感谢主神赐给我一个好的太太。
感谢主神俾我一个好嘅太太。
所以他就把我的薪水定了一个原则，奉献的原则。
所以他就将我薪水定咗个奉献嘅原则。
我们做教授的就是
发九个月的薪水。
我做高手是发九个月的薪水。
九个月的薪水来的时候，我们就有另外一个账目，当然就是奉献的账目啊。
我们九个月的薪水来的时候，我有另外一个账目，就是这个奉献的账目。
收到一个月四千块。
一个月收到四千蚊。
Gross 不是不是 tax 拿掉之后的啊。
这个是这个是 gross 的这个薪水，不是 after tax。
当然就是一张四百块就存到那个奉献的那个。
就将400蚊存在这个奉献的户口里面。
但是我交了十年书，每年我都是有很大的研究基金。
但是我交了这么多年书，每年都有很大的研究基金。
那研究基金的话，我三个月通通可以怎么样 charge 我的研究基金。
我三个月都可以完全来 charge 到我的研究基金。
那别的教授不能够这样做，因为他没有研究基金。
其他教授不可以这样做，因为他没有研究基金。
所以暑假那三个月得了很多的钱的时候，那个就不能只用十一奉献了。
所以暑假得到咁多钱嘅时候，就唔能够只用十一奉献啦。
因为那个是人家没有的恩，神特别给你的恩典。
因为呢个系人哋冇，神特别俾你嘅恩典。
那个大概我们就要长征定那个，我忘记了，大概是六一奉献或者七一奉献。
嗰阵时我太太定咗大概系六一或者系七一嘅奉献。
后来神很祝福我，因为美国陆军请我做顾问。
后来神祝福我，美国陆军请我做顾问。
所以我常常到兵工厂去。
所以我时常到兵工厂去。
所以一去是算一个钟头多少钱的？
去亲咧就预计一个钟头几多钱噶？
所以这个支票我拿给长征做，长征讲这个就不能说是七一奉献了，应该更多了。
这个支票交俾我太太嘅时候，佢话呢个唔能够算七一奉献啦，因为佢更多啦。
这个是应当四一奉献啦。
应该系四一奉献。
再开支票到那边。
再开支票摆到这个户口。
所以感谢主神不断的把福分领到的时候，我们不断把福分回报给神。
感谢主神不断的将个福分加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不断的将这些福分回报给
我们。把自己放在一个容易被神干扰的地方。
我们将自己摆在一个容易被神干扰的地方。
所以常常去宣教年会，到别的地方去参加别的宣教年会。
所以时常去其他地方参加他的宣道年会。
讲员一讲的时候。
讲完一讲的时候，
心中一感动，
心里边有感动。
以前就怕举手，
以前是怕举手，
现在要随时要被干扰，
现在随时要被干扰，
因此马上举手，
所以马上就举手。
所以在那个一段一年两年时间中间，
所以在那一两年的时间里面，
我举了不知道多少次手，
我就不知道举了多少次手。
不但举手，我应用神要做什么，
我不单止举手，我也答应神要做什么。
我把自己放在一个所谓一般人讲的危险情况之下，
我将自己摆在一般人所讲的危险情况底下，
随时被干扰，
随时的被干扰。
感谢主，终于神的呼召来了。
感谢主，终于神的呼召来
了。当呼召来的时候，我们也过了帐篷的生活，所以我们可以过那清简的生活。
当呼召来的时候，我们已经过惯了简朴的生活，所以我们可以过这些清简的生活。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怎么样做一个好的公民。
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怎样做一个好的公民。
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神，
我们在这里本没长存的神，
那是寻求那将来的神，
而是寻求那个将来的神。
你如果要做一个好的公民，
如果你要做一个好的公民，
第一步最基本的，
第一步最基本的，
你必须从心能够做一个认同，
你从心里面要做一个认同，
这里没有长存的
神，在这里是没有长存的神。
如果你这一步都上了走，
如果这一步你能够踏上的话，
神会将你带到第二步，
神就会将你带到第二步，
带到如何寻求那将来的神，
带到如何你去寻求那个将来的神，
那就要下回分解，
就要下回分解。
我们
以上的节目是由更新传道会制作。